诚恳加倾听加理解等于好疗愈。不会做，不会说，可是愿意学习，等于超加分。
黄家言，此时此刻，关心在线。
欢迎欢迎，关心在线与你心相连，我是黄家言。来到了今天呢，是5月7号星期四的节目啦，大家好吗？这个礼拜大家可能在五一黄金周的假期当中啊，在享受着，或者呢您需要在这个时段当中呢忙自己的东西。我知道我们有些听众很好啊，他们就趁着这个长假期呢，跟家人就是安排了一些他们可以互相陪伴的活动。两夫妻可以放一放假把孩子呢就是留下让家人照顾，然后他们可以自个儿呢去走一走啊，培育感情啊。是呀，真的是很需要的，因为大家需要培育出来的这些感情啊，所以呢我们的节目也是要慢慢培育感情。星期一到星期五呢，家言都是跟大家探讨不同话题。就着这一个星期呢，在假期当中啊，我们礼拜一的时候呢还记得吗，探讨了假期焦虑哦。然后呢礼拜二跟这个听众朋友有连线，也关心了他们陪伴家人的心怎么样啊。礼拜三昨天就是我的好同事们这一对刚结婚2年多的小夫妻，他们做初婚生活啊，跟他们玩游戏真的是很享受很好玩呐、小燕老师和小强我们整个月都可以呢跟大家一起分享他们的这个爱情故事，还有他们生活上的一些大考验的。那么今天呢又是另外我要找我的刚刚认识不久的朋友来分享他们自己的经历了。感谢主啊，真的是因为做了这一档的节目，我也认识多了一些很有趣的朋友们，在他们自己的专业领域呢他们有很多很特别的经历。这一季我们仍然是在关心的群体就是一些特教家庭嘛。那么上一个月大家还记得杨传道啊，他跟我们分享了他跟师母的故事，还有他们家庭当中照顾一位特儿孩子的一些的挑战，还有经历上帝的恩典比这一些问题更大。透过杨传道的介绍，我就认识了这位人生导师，他也有帮助传道的女儿呢做训练的。那大家可以猜到了，这位老师啊，他是帮助一些特殊孩子呢，还有一些身心障碍者，帮助他们做锻炼的。不过锻炼的工具很特别，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张教练的故事吧。
知识与经历，让生活永不过期。人生导师讲堂，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呢在我们人生导师讲堂当中呢，家言又邀请了我另外一位刚认识不久的朋友啊，我们在此呢就要转一转变呢这个称呼啊、本身呢我就叫他老师，但是呢他就说诶我是一个教练哦，什么教练，让他自己来跟大家说明吧。你好张教练。
家言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教练。
教练你好，听到您声音就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有正能量的人呐、非常有力量的讲员啊、你的故事很吸引我。您呢是透过一个动物来帮助那些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孩子的，这个要先来让你来介绍一下， 你是做什么样的教练的呢？
其实我是马术教练。那我最大的任务呢，就是透过马匹来帮助所谓的身心障碍弱势的孩子们，然后用马匹做成为媒介来帮助他们做复健教育这方面的任务，我的日常啊，这样子。
哇，这个通常接触马了就是在电视上面，嘉言是在电视上看马比较多，因为你知道我是住在香港的，香港呢就是有每个礼拜三跟礼拜天我们都会有赛马，是的。
那对，
但是我当然不会去做赌博，只是说哎，我从小接触马只是在电视上面，所以我就看哇，原来张教练你是每一天都要跟马在一起啊。那个用马来做这个复健，所以是我们可以叫做这马术治疗吗？其实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对，通常我们会这样讲，说是马术治疗。那一般来讲就是马匹辅助啊，辅助治疗与复健这样子。
教练，你不单单是一位马术教练，你还会带队去做一些比赛的。之前呐、啊，以前那也是一位父亲，你自己有两个孩子。你的孩子都挺大了，他们都已经成年了是吧？
大的已经成年了，已经18岁了。然后其实也是因为我其实从事这个任务的时候还没有孩子，那不知不觉时间过得很快，他们也都长大了。
对，所以你是一位教练，应该很忙了，也是一位父亲，甚至你在教会当中还会有带领的，哇，一直都在做人的工作，用动物跟人做一个联系啊，我们可以说你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这一种服饰啦。所以呢，我就希望说呢，透过我们这个栏目呢，我要来跟老师呢慢慢的聊，那我们要从老师你自己的家庭开始来谈起了。因为我看你的报道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很佩服的。之前呢，我有跟一位听众呢，他打电话跟我说，哎，老师啊，我怎么可以呢当一个好父亲，因为他是很想他自己两个孩子也是可以信主啦。但是我就跟他说，你有没有家庭祭坛？我就问他有没有这个概念，他说他没听过，他不知道。后来呢，我就教导他去接触这个部分，我就看到了教练你呢，就是说你在家里面你就实行这个家庭祭坛。我甚至有一件事情觉得好佩服，是你每一天你都坚持跟你的孩子做家庭祭坛。所以我先来问一下，这个是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其实圣经也是告诉我们，先生是头嘛，对不对？然后呢，我当有这样的身份跟责任，从夫妻的关系，然后到父亲，做成为父亲的时候，我觉得我就要带头的与神与上帝做好联系的关系，全家的每一天的来献上感恩，也是我们家很重要的一个联系的管道。所以呢，夫妻的祷告，可以在祷告当中去让神介入在我们的关系里面。然后呢，有了孩子了以后呢，每一天都一起的线上。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那毕竟是上帝赋予我们做先生做爸爸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榜样哈，所以每一天的线上自己，我们自己本身经历过很多大大小小，而且我觉得上帝对我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带领，是一个很得来不易的一件，在我心田上面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呢，我自己也是在所谓的家庭祭坛上面是非常重视的。每一天都要感恩、赞美、感谢、赞美、感谢，因为我觉得这些事情就是从神而来所给我们的一切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的孩子跟家庭的关系，从小到大我们都好啊，无论是在教会在祷告当中，我们好像也非常的紧密哈。那当然还是会有起起落落啊，有情绪的问题，我们就是透过家庭祭坛，将一切好的不好的我们就摆上，求神来我们当中 成为一个好像是圣灵保惠师，来保护着我们，来爱着我们，然后让我们转忧为喜这样子。所以这是我这常年来觉得在家庭经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兼顾我的一个方式这样子。
你很感恩你得到这个救恩了，所以你很想自己的家庭呢，你都要去把这个很好的信仰啊传下去给你的两位的孩子嘛。那我就要问张教练，你的信主的经历是什么？因为我知道你本身的原生家庭都不是信主的。
我的原生家庭啊，我们是客家的大家庭客家家族啊对，客家人大概大家都了解嘛蛮特性也蛮清楚的。那在这样的一个大家族一起长大的，家里里面呢从小就不是只有我们家一整个家族叔叔姑姑然后一堆人大家都住在一起。那最特别的是我们家是算命家族那我这一代已经是第四代的算命传承在第四代了这样。
的意思是你的祖辈就是祖父啊，他们都是帮人算命的，爸爸也是。
对，曾祖父开始。
哇，
清朝的时候。
哇，所以是这个算命是一种我们现在就知道了，就是说他要透过一些灵界的力量去帮助人去看到他的未来啊，他的人生啊这些，所以也是跟灵界有关。
确实就真的就是这样，因为我们华人社会真的是求神问卜啊，
对，
都希望自己的未来可以多了解啊，不然就是怎么样才可以翻转命运啊这样子。然后不管是结婚要什么合八字啊，看风水啊，这个都是好像是在我们在我们民俗里面都是好像是习以为常的事情，而且还有很多人就是很习惯的去询问这样子。所以我家族在算命到第三代其实是在我们地方是还算蛮有名气的这样子。但是你知道这种家族不是那么容易其实整个大家族里面我从小看到的是很多的纷争
对
对，很多的蛮刺激的从你看那个爷爷奶奶，然后又有好几家妯娌都在一起好像那个我们说的那种电视剧一样
是
对，历历在目这样子。对，那过程里面其实我的父亲是家中的长子长孙这种概念其实好像就要肩负起了很多的责任但我在这个过程里面自己也在寻找。我国中的时候就被我同学带到教会去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经历然后进到教会经历到一个很特别的圣灵的带领，一种被爱，然后觉得哇好特别神在那时候好像拣选了我。初中国中的时候要进到教会不容易特别像我的这种算命家族
对，
我进到教会其实是刚开始父母不以为意然后后来其实是爷爷奶奶爸爸知道了以后，其实我进教会会被揍的
是
会被打的然后好像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可是那时候就发现就是说哇，接触这信仰以后我觉得好像是被上帝找到的感觉那我曾经也是在一个诗歌敬拜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好像就是就一股暖流，我也不晓得我自己就痛哭流涕好像一种被爱被包围的感受。那大家都就了解说，在这样的一个纷乱的一个家庭氛围里面，其实没有什么平安的。可是我进到教会有啊，这个要进教会要被揍。然后又要去这个真的是让我自己我回想起来我都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很特别的因为同学就出国念书了，有一段时间我就好像就没有办法去，然后当然也是那段时间被 被揍得蛮严重的这样子、
嗯、
那这个是我初信信仰的过程啊，这样子直到我19岁那一年我父亲去世了，突然骤死、
嗯、
父亲其实当年在就是我的印象中父亲就是一个榜样齁，大树照顾了全家族大大小小的人，然后他也是在就是非常有才华的人，然后我就觉得是我一个很大的当时很大的一个偶像，可是疏于就是他真的都在照顾别人，但好像我就是比较我就是远远的这样看着他，然后呢就比较跟他是比较疏离感的齁、
嗯、
那主要是他的骤逝，其实他是一个非自然死亡的，
嗯，
想不开了。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哇，怎么会啊、我们是算命的耶，怎么没有办法好好的算到自己的下一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基本上是非常非常的难过之外，我就觉得说很迷茫。哇，这样的一个算命家族怎么没有算到自己的未来，而且是这样的突然离世了。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让我有经历到一段就是这是人生的一个巨浪，好像失去了一个依靠。后来我一直就在我心田里面，我就想到教会曾经那样的一个爱，还有那一个好像会给我希望的一个地方。
嗯嗯。
父亲骤逝了以后，独立又当完兵，然后又从事第一份工作以后，我才一直有这个心田有这样的一个回忆，然后我就辗转的想设法的回到教会当中，
嗯、
然后一直就有这样经历。可是每一段这个人生的低潮，有一句话就是就是我们人的尽头就是上帝的起头啊，
是的，
这样子。
是的，
对，然后我发觉，哎，就一直我的人生好像就走到进入到回到神，好像神回到家回家的感觉，
嗯，
就进入到这个命定，就一步一步啊，就在今天有这样的一个任务跟呼召啊、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了，这样子，
嗯，
对，
教练，你的分享，我觉得真的是上帝亲自的来寻找啊，因为如果照理说，你的家族他做这些的工作，然后应该就是说你的父亲他也是对你有期望吧，就是希望说你们可以一直这样传下来的算命的这个，从你这边就是上帝真的是进入了。教练你的生命当中，以至于呢这个就是不再在你的生命当中了，你就转变了一个方向了，而且还得着生命的路了、哦、是的。
那
嗯，
不过这个过程里面真的是没至亲的失去至亲的痛苦，还有在那种纷乱的一个过程，其实蛮不好受的，真的很不好受。
对，
然后成长的过程当中总是就是感觉是失去了很多未来的可能性，这样子。
嗯，
那但我觉得这个都是上帝的预备，到一直我好像算是全新的人生啊，在准备接受这个全新的人生之前的预工，那神让我就是在这些过程当中去经历。
嗯，好哇，我们刚刚就听到了教练你自己的原生家庭，还有你当你建立了自己的家之后，你就立定心志就是要做一个新造的人呐、啊、所以你的家呢就一定要有这个神的喜乐平安爱在你的家中，那也是坚守着家庭祭坛。那其实这个真的是家里的头应该要做的事，我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如果你是爸爸，都要了解到这个重要。因为我知道了教练你很厉害，你就算很忙，你要出国，你都会坚持用电话也好，你还是要跟你的 儿子呀、女儿了来通电啊，为他们祷告啊，所以是无间断的去做。哇，所以你才可以这个建立到一个你整个家庭就是可以去祝福别人。今天很丰富的了解到教练你的这个原生家庭故事，但下一次呢，我们就来谈一谈你刚刚跟我们说的，现在你的工作就是要用马这个动物来做生命影响的事工，那我们下一次再跟你谈一谈这方面。
来自民宿老板谢女士的生活感悟。人要随时接受挑战，才有活的感觉。我们可以哭泣，也可以跌倒，可是千万不能什么故事都没有。
今天星期四的人生导师讲堂了，感谢张教练跟我们开始了他一档这么精彩的人生故事呀。我们这个月份都会听到他呢，在这个马术治疗当中，还有上帝呢怎么去拣选他，从一个拜偶像的家庭转向耶稣基督，让他的人生呢有不一样的经历。就想起了这一段经文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你看都变成新的。在格林多后书的5:17。那么在这呢，原文其实直接翻译呢，新造的人的意思也就是新的创造，也就是说是从零再一次被创造出来的。就好像在创世纪的当中啊，本身呢所有一切都是黑暗的，都是死气沉沉的。不过当上帝亲自的来到这些黑暗当中，就从无变有了。这个并不是一个改造，而是创造，就好像张教练的生命一样哦。大家如果呢对于他所从事的这个马术治疗是有兴趣的话呢，也欢迎你们可以呢透过不同的方式来跟嘉言联系，让我们可以多做交流。大家可以呢在礼拜一的早上9:30到12:00拨打我们的热线13229966，或者是电邮跟我们联系，电邮地址就是关心的汉语拼音 @liangyou.net， 或者是短信，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注明是关心，就知道是你要跟我们联系了。最后一定要跟大家说啊，我们这个星期的宝藏密码了。记得礼拜二的时候呢，嘉言跟大家说的密码是什么呢？大先知啊，是吧？今天的密码呢，就再给你们更清楚一点的，又可以把这个范围更集中一点了。今天给你的宝藏密码是大先知中的大先知。大家应该可以猜到是哪一卷书了吧？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明天关心在线与你连上线，拜拜。
陪你背上行囊，装满梦想和希望，看看家的方向，多少幸福的奔忙。哦耶，嗯耶，陪你卸下行囊，往后日子还很长，看看家的方向，瞬间幸福来心房。哦Yeah. Mm-hmm. 在你的窗前，种一片向日葵花田，阳光躲在远，一睡醒就能看见。尽管大雨天，淋湿了刚买的新鞋，替你擦擦脸，一起等彩虹出现。我们都一样，会难过，会觉得慌。我们也一样，直到相总会不样。陪你背上行囊，我装满梦想希望，别怕跌跌撞撞。